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无语问上帝》。无语问上帝，作者杨飞利，17章，进展。贝尔纳诺斯在《乡村牧师日记》中写道：我说，夫人，倘若上帝是异教的神旨，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神旨，他可能会远避七重天，也许在听见人间的悲泣时再返回来。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早就来到人间，你甩他耳光，吐他口水，怒骂他，最后还把他钉死，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女儿，这些早已发生在她身上了。恕我鲁顿再问，我们对上帝的失望在耶稣之前和之后有何不同吗？耶稣也曾尝过失望的滋味，知道这个对我们有何帮助。神学家依据使徒保罗的信息，通常会用称义、和好、赎罪祭来解释耶稣的贡献，但这些字词只不过指出所发生的事。若要了解耶稣如何解决我们对上帝大失所望的难题，我们一定得从这些字词背后的历史含义去追溯上帝追求世人对他回心转意的深情故事。回顾先知书，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便是一位满心焦虑的父亲，为着他离家出走的孩子忧伤。耶稣所说浪子的故事算是有圆满的结局，那位引颈以待的父亲等得真是够久了，他积极推开大门跑出去迎接离家出走的浪子归回家来，没有半句诘问。撕裂的幔子，耶稣到底成就了什么？为上帝，为我们，他创造了一个从未有的亲密关系。在旧约，人一触碰约柜就要扑倒致死，但人碰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却反而得医治。对犹太人而言，没有人敢随便提上帝的名字，而耶稣却教导人称呼上帝阿爸父。在耶稣里，上帝又亲又近。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就表明这种上帝的亲近怎么影响了他。在希腊哲学中，他知道有一位完全、无限、不朽的上帝，但从来没有梦想过像他这种放荡不羁的人竟然可以与上帝亲近。他曾试过当时各种的学说，但只有在耶稣里才找着平凡的人与这完全的上帝之间的那座桥梁。希伯来书也很仔细地探究了这种亲密关系。作者起先引用说明，在旧约时代，人必须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亲近上帝，就是每年仅一次的赎罪日那天，大祭司得以进入至圣所为人民赎罪。他要遵守的礼仪包括净身、穿祭司服以及五头祭牲，还得战战兢兢地进入至圣所，并且大祭司的外袍上还佩戴响铃，脚上系上绳索，以防万一在他倒闭铃声不响时，别人可以从外头把尸体拉出去。但希伯来书论到耶稣的救恩时，便比照着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信心满满，不再胆怯地进入至圣所。这句话对于犹太读者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了。但是当耶稣死的那一刻，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使至圣所从此向外敞开。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终结全书劝诫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 关于人对上帝失望的难题，耶稣至少解决了。借着耶稣，人可以直接来见上帝，我们不再需要借着人间的任何中保，因为上帝自己已成为中保。一张面庞，在旧约中，没有人得见上帝的面，事实上，没有人能在上帝的光中存活。少数容许在上帝的光中得见上帝的人，都会脸面放光，而且让所有看见他们的人害怕而躲开。但耶稣来，让人可以正面好好的看上帝。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是什么模样，上帝就是那个模样。就如麦克拉姆塞所说，上帝没有一点点不与基督相像的。世人对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怀着千奇百怪的想法，有的视他为仇敌，有的视他为警察，甚至是凌虐人的父母亲，又或者有人根本不去猜想，只觉得他沉默不语。从耶稣身上，我们不需再猜测上帝是什么样子，他的感觉如何，只要望眼看耶稣，就可以纠正我们一切不清楚的影像。如果我想知道上帝对残障者的看法，只要看耶稣是如何活在瘫子、瞎眼和麻风病患的人群当中，就可得知。如果我想知道上帝对穷人的观感，困惑于上帝是不是要他们生来就苦命，只要去读耶稣的登山宝训即可明白。再者，如果我想知道对于苦难该有什么正确的属灵反应，我只要看看耶稣是什么反应，恐惧战惊加上呼喊和眼泪。然而上位，当我读到《使徒行传》，便发现新约的写作语气比起旧约有很大的转变。新约中其余的书卷就没有约伯记那种凄惨，也没有传道书或耶利米哀歌那种绝望与痛苦。显然的，新约的作者们已确信耶稣的来临永远改变了全宇宙。以保罗为例，他就很坚定地书写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而当保罗写这些话时，罗马帝国的势力正猖獗旺盛，到处都是战争、杀害、抢夺、疾病，而基督徒本身也受到极大迫害，并且被关入牢狱。这些苦难应该具备足够的理由让众门徒怀疑失望，但相反的，他们却确信耶稣的应许，将来要在荣耀和全能中再来，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们曾对耶稣怀疑过，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不再迷惑，并且笃信不疑。不过，尽管新约作者们有如此笃定的信念，还是延伸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使徒保罗至今以20个世纪之后，还要写一整本书来探讨对上帝失望的问题。这也是告诉我他们悲惨故事的那些朋友所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那种信心？为什么对上帝的怀疑和失望总是挥之不去？这个难题让我联想到上帝公平与否的问题上来。上帝真的公平吗？关于上帝的深藏不露和沉默不语的难题，耶稣已给予最明确直接的回应。但对于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其实他只有弄得更糟。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有史以来世上最善良的一个人却遭遇了最恶劣的惩罚，使这个残酷的星球又多了一个无辜的牺牲者。 他死后情况并未改善，耶稣的门徒受到下监折磨及殉道的回报，不公平的问题并未消失。令人惊奇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预料会有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所以就直接承认人对上帝的失望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在第二章，他引用诗篇一段颇为大口气的话，形容上帝叫万物伏在耶稣的脚下，但留了一句耐人寻味含蓄的话，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身为作者，我很知道手写所思却心有所疑的滋味。我真的这样相信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抄录了诗篇作者大有胆识的话之后，似乎也一样的停顿下来长久思考。不错，耶稣是统管万有，但目前真的不是如此啊，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这么一句话就包含了所有的不公平现象，战争、暴力、憎恨、私欲、恶胜过善、疾病与死亡、眼泪与叹息、失望与对这混乱世界彻底的绝望。这可能是圣经最真实的一句话。希伯来书接下去说，唯独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很明显，作者没有引用登山变相或者复活的身体这些胜利的形象来描写耶稣，而是指出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作者用新约中最奇怪的口吻说，基督得以完全学了顺从，是因所受的苦难。解经学者常刻意绕过这些句子，因为这些话很难和传统认为上帝是不改变、没有苦痛的理念相调和。但我不能跳过这段话，因为他在希伯来书中出现，描述耶稣如何解决了人对上帝失望的问题。希伯来书很清楚地指出，道成肉身对上帝与对人的意义，这是他与人认同的唯一道路。上帝是灵，无法被物质世界所限制，也无法经历肉身的软弱，更无法经历恼人的痛觉细胞发出的警告。但耶稣一来就完全改观，他体验过身为人的滋味，从生产时的流血与痛楚到死亡时的流血与痛楚。旧约给我们看见当上帝是什么滋味，而新约则记载上帝在学着了解当一个人是什么滋味。我们感觉到什么，他也能感觉到。我们要一位不但知道痛苦并且与我们分担痛苦的上帝，我们要一个会感受痛苦的上帝。就如神学家潘霍华年轻时寄在纳粹的监狱中写下，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够帮助，而借着耶稣，上帝成为这样的一位上帝。希伯来书说，如今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唯有体恤这个字能道出他是如何完成的，因为它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意为与之同受苦。因着耶稣，上帝了解我们对他失望的感觉，这样说会太过分吗？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耶稣的眼泪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叫呢？我们几乎可以把本书的三个主题都丢到他那句狂喊上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希伯来书说，上帝的儿子因苦难学了顺从。只有当一个人受试探，想要去违背时，才有可能学习顺从；受试探，想要去逃避时，才有可能学会勇敢。耶稣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里不拔刀自助？为什么拒绝差派天军降临拯救？为什么拒绝依从魔鬼的挑战使世界向他下拜？原因是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糟蹋了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使命，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生，一样的死， 按着上帝创造的规律来运作进行。贯穿全本圣经，特别是在先知书里，我们看见上帝内在充满一股极强烈的冲突。一方面，他爱极了他所创造的人类，但另一方面却又急迫地想毁灭使人类受捆绑的罪。终于在十字架上，上帝解决了这种冲突，因为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将败坏变成了爱。韦伯在《黑夜与虚无》这本书中说，唯一也是彻底克服恶的方法，就是让他在一个甘愿且活生生的人心中受熏烤。当他被化解吸收时，就像海绵上的血刺在心上的毛一样，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无法再加以扩散。未完待续。